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继续耶稣所问的问题系列，为什么胆怯？为什么胆怯？我们请看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我们知道加利利海是耶稣工作的一个常常去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圣地考察的时候，也在加利利海有一些的状况，一些的时间，也花了一点时间去看这个地方。那这个加利利海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一个很，我们前几次有跟大家提过这个地理啊、形势大小呢，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但是给大家看一下呢，他们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呢，就做了这么一个模型。那中间的这一块呢，就是加利利海的那个形式啊，在这个巴勒斯坦地上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走到那里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那这个摄影师呢，就照了这幅很漂亮的这个图画。那这今天我用的这些图画都是我们的旅行团员照的，不是网上摘下来的，所以比较清楚一点。那加利利海呢，是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北边。那这个海呢不是很大啊，也叫湖，也叫格尼萨勒湖，也叫提比利亚海。那它是陆海呢相连，其实呢很多的海呢也是在我们叫做海边，是跟陆地会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从远处瞭望过去的时候，也感觉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那一天去加利利海，特别我们要去坐船的时候，是天气不大好，是下雨的时候，阴天的时候，所以这个景色有一点不是那么明亮，但是呢更有另外一种情调。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坐在船上呢，远处望去呢，我们就看天海云呢云连，就是天最上面是天，中间是云，然后在下面是海，所以天海云都连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那我们那天就有机会去尝试一下耶稣在加利利海上坐船，所以我们也上了一个船，据说也是好像模仿当初他们打鱼的人所要坐的船。那在船上呢，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一次的圣地考察呢，就是因为这个是基督徒办的，然后呢每一次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灵修，都是照着圣经所记载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读圣经，然后有人就来分享。这个陈牧师跟他的女儿妇女呢就在船上，爸爸在讲道，女儿帮着他拿着这个麦克风。那这个图片不是很清楚啊，这边后面不，这边大概还可以，所以就是妇女呢同工，感谢上帝，神借着这位陈牧师，他们一家人都愿意服侍神。那我们这些考察团呢，有从台湾来的去的，有从中国大陆去的，有从美国去的。但是呢在船上的时候呢，就不分彼此，都坐在一起。那这个船呢，那一天忽然间海里面起了风浪，陈牧师有20多年30次的这个以色列圣地旅游的经验，他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风浪，所以我们在船上感觉呢 摇橹甚苦，其实没有，我们就坐在那儿，别人在开船。那在这个旅游当中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呢，就是有一个升旗典礼，有一个升旗典礼。所以呢，这个旗呢是在船的尾，船尾，船尾，所以呢，就大家都转过头来啊，转过头啊，前面那张照片呢是正面照过去的，后面呢就是大家都转到后面来看这个升旗。那升旗的时候呢，有三面红旗啊，这我这个三面红旗跟另外一个三面红旗不一样啊，因为有三面红旗，那很可惜呢，另外一面呢可能是风向的关系没有照到。一个呢就是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另外一个呢是五星旗，那它夹在另外一个有格子有条条这个中间，所以就被盖住了。那另外这个条条那个大家知道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旗，那另外一个是五星旗，所以三面都是红的。但是美国的红旗呢，那个红色比较淡一点，或者叫粉红色。那在那个时候呢，忽然间就奏起了三个国歌，三个国歌。第一个国歌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那今天早晨我把这些歌词打出来给你们看的意思说，我个人感觉呢，我们中国人，不管你是哪一个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不是很爱国啊，不是很爱国。我讲这话不是一网打尽，但是我要你们想一想，你们是不是爱你的国家，你是不是爱你的祖国啊？不管你的祖国是哪一个地方，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在地，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天国的，但是我们也是地上的，所以我们地上的有地上的国，那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没有亲忠啊？我们在这个美国，我们对美国有没有尽责，有没有做一个在享受美国这个的给我们说的这个福气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美国有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呢，这边一共三首的，已经给我都过去了。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那这个是本来是叫做《义勇军进行曲》，进行曲，在1935年左右，后来呢，在78年之前，把这个国歌呢，有的人叫做涅尔曲，又重新把这个歌词改了一下，改了一下呢，叫做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所以他们把这个定作国歌。但是这个红卫兵之后呢，这个又改回来这个当初所用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唱这个歌或者会背这个歌。那如果你是中国大陆来的话，你肯定应该会唱，也知道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那第二下面接着呢，他们就演奏出来呢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歌。那中华民国的国歌本来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歌，那也是后来他们开会决定把这个党歌作为国歌啊，所以三民主义五党所宗等等。那第三首诗歌呢，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演奏第三首诗歌，第三个国歌，第三个国歌呢就是美国的国歌。那美国的国歌我自己呢听了很多次啊，也大概会跟着会唱，自己不会唱，跟着别人也会唱，但是每次都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所以那刚好上一个礼拜啊，上一个礼拜，因为我常常收到美国退伍军人的信，那就是要我们捐钱的信，那你捐过一次的话，他就会一直寄信给你。其实我差不多，如果我不忘记，我有机会的，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写一个支票给他们，所以他们常常寄东西来啊，寄短片是 on their mailing list。那这一次呢，就寄了一个月历，就是小小的卡片，旁边呢有一个书签，那书签翻过来呢，就是这个 Star Spangled Banner。 哎，我说这个正是我需要的，不用去查，所以就把它打下来。那这是美国的国歌。那我们在美国，有些人已经拿到美国的公民，那也应该啊，应该不会唱也知道他到底在唱些什么。那有的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学一学。所以我们在坐船的时候呢，忽然间也让我们说，虽然是三个旗子，三个不同的国籍，三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同样的都是向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要来敬拜永生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加利利的海上，当他们听到，我们听到这个各国的国歌的时候呢，有的人都感动的流下泪了。那唱完歌以后呢，他们船上的人也唱了一些其他的诗歌，然后我们就继续在海上行走。那当海上越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天气也开始下雨了，然后就云彩就遮盖这个就飘扬在这个天空之中。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蓝天呢，现在已经被白云全然的遮盖。然后这个船呢就在海上飘荡这个小船大概是应该不是耶稣坐的，但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我们就上个礼拜我们这边有Irene 这个台风很多人被台风吓得不敢出门。当然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是很紧张的事情，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这个马里兰地区呢可以说是长寿到这个赵牧师说你们这里惊天动地啊。我们头一天有这个礼拜二的时候有地震有地震，然后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有台风过境但是没有来，但有一点风雨。那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海上坐船行走其实不止一次在加利利的海边，或者在加利利他召聚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不是头四个门徒的时候，也是在加利利的海边。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呢，就来看一看耶稣基督当年他在加利利的海上行走的一个情况。说耶稣呢，这里给我们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是一段呢坐船的行程。耶稣呢在加利利的海上。那这段圣经我们是从耶稣说开始。耶稣说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吧。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晚上。那圣经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在晚上的时候对门徒说，一般来说行船的时候大概是不会，特别是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的这个机动的这个大轮船呢，那个时候的船呢有的是要划的船的，就是用桨来划船，所以晚上呢通常他们是不大这个行过海的，可能是在海边不是很远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打鱼，所以他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是说从湖的这边海的这边要走到那边去的时候，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但是呢耶稣在这个时候这天晚上呢就吩咐我们对门徒说要他们过去过到那边去。那时间呢是晚上。为什么晚上呢？因为白天呢耶稣已经工作了一天，耶稣工作了一天。马可福音呢这次选的这一段，那路加福音有记载这个同样的事情。那马可福音里面是讲到马可的记载呢只是讲到耶稣呢是一个工作的人，是一个马不停蹄的人就是说他一直立刻马上就这样子一直在做事。因为马可福音所描述的耶稣是一个仆人是一个仆人，那是写给罗马人的，那罗马人是这个叫做realist， 也是实 practical， 他们是一个很注重实行的，所以这个工作时间呢耶稣的做事呢都很快。也许他晚上坐船呢 过到海那边，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又可以再开始工作。所以呢，耶稣在晚上吩咐门徒，他工作做了一天，可能是要争取时间马上过到海的那边。那他说话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渡到那边去嘛，去吧。那这句话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有的时候这样说了以后，上去以后呢，他们上了船以后呢，他们实在是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走上一条路的时候，我们上了船以后，我们可能以为说我可以平平安安的，有这个路都铺好了，路都准备好了，我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下一步会是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段圣经等一下我们讲，就是有风浪。那这也讲到，当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他是要坐一个船过去，可是呢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我觉得耶稣当时呢，他并不是一位说啊，每个人都知道他，每个人都认识他。可是呢，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的时候，尤其是晚上，也许别的人跟他有同样的想法，说，哎，我们也要渡过去。那他可以去的话，我们也可以去。那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讲这种话的时候，对于别人呢，有一种的影响力。那这种的影响力应该是好的影响力。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呢，当我们做事，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点好的影响力。那我们这样子呢，他们都上了船，他们就开始在船上行走。那他们行走的时候，路加福音讲，就是他们走的时候，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他们就开始去了。可是当他们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第38节说，耶稣呢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这里讲到说耶稣睡了。那我们会问说，耶稣为什么睡？累嘛。耶稣工作了一天，肯定是他很累，所以他睡着了。什么时候睡呢？是海里面起了风浪的时候。在什么地方睡？圣经告诉我们是在船尾上。船头呢比较重一点，船尾比较轻。所以很多人坐，有人说人很奇怪了，坐公车呢喜欢坐前面，开车喜欢走中间路上，坐礼拜喜欢坐后面。耶稣在船尾上，所以这个船呢是这个所谓的船长，就是那个在船上掌舵的人所在的地方，就在那里这个 steering 就是转动方向的。那耶稣睡觉的枕头呢，看起来说，哎呦，耶稣不是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这个枕头呢，不像是你床上的枕，我们家的那个枕头，躺上去头搁上去蛮软，很绵绵的，很舒服。它这个枕头不是，是可能是皮革做的，是很硬的。其实是这个掌舵的人呢，船平稳的时候，他还坐在那儿，等于是差不多是一个椅子，是个坐垫。那耶稣呢，就把那个当作枕头，睡着了。耶稣在船上睡觉。那耶稣睡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暴风都起，忽然间起了海上起了暴风。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主指示我们的路不一定是平步青云，不是说好了，现在主要带领我去的地方，主要我去这里去那里的，而是主指示的一定是平坦大道，不一定。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是上帝要他们去吗？让我的百姓去，好敬拜我。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法老让最后没办法，让老百姓走了，因为说啊，这一条路和平坦的大路不一定。其实从埃及到迦南地，走11天的路程就可以到，但是他们走了40年。难处很多，人的问题也很大，所以当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不是啊，耶稣，就算我们很清楚听到耶稣说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没有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起了暴风，海浪打入船内啊，波浪翻腾。当这个波浪翻腾的时候，灾祸无眼，无处不及。当灾祸来临的波浪来的水来的时候，他不会说啊，你是某某弟兄，你在教会里面很热心，所以我这个波浪，我这个水就不到你家去。哦，你这个姐妹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侍奉，那我这个风就不刮到你这里，不会的。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啊，灾患是无眼，无处不及。那也许有人会问说，这个波浪为什么要冲击耶稣所坐的船？灾害为什么会来冲击我？难处为什么会临到我身上？为什么是我？当然大家都会听到，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灾害？不，耶稣不是说我们可以渡到那里去吗？但是灾害来到的时候，实在是不分你我，爱主也好，不爱主也好，属灵也好，不属灵也好，都会面对，都会晕倒。这里又说，甚至船要满了水，水如果满了这个船的话，船就会沉下去，对不对？如果这像刚才我们看那个船啊，那个小船，如果船的水进来的话呢，那船会沉掉。我以前有划船啊，有划过船啊，划船的时候船漏水，然后那个是小船。水漏的时候，你就要用那个摇子一直往外摇水，不然的话船就会沉下去。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船还没有满，是水还没有满以前，先不要紧张，先不要紧张。暴风雨要来的时候，我们要做准备，但是还没有来以前呢，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总是有办法的，总是有办法。特别是不是我这里讲的这种的船沉，这种水满，不一定是这个真正的暴风雨要来。真正的暴风雨要来，有的时候我们挡无可挡，也没办法，防不胜防。但我们要做尽我们的本分。但是还没有满以前呢，还没有发生以前呢，不要太紧张。耶稣说前面后面为什么胆怯，还没有到，要等。那这个就是等一下耶稣问的两个问题里面的其中一个，要看我们的信心。所以当这个海里面起了暴风啊，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的时候，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这个了不起。我以前有一个工作的时候，刚刚还在台湾有一个工作，跟一个牧师啊，我本来要叫他老牧师，他那时候40多岁，40多岁不算是老牧师，但是我那是20几岁，所以呢叫他是老牧师。他呢，我很佩服这个牧师， 他等一下要去坐飞机了，等一下就走，要出去讲道。但是在临走之前，他还趴在桌子上，不是趴着，还坐在桌前，还在写东西。even 最后的几分钟，还在坐着在写东西。啊，这个对我的印象影响很深。没有到那个最后的一秒钟，不要紧张。问，就是船水满船沉没满之前，不要紧张。啊。耶稣呢在波浪之中睡觉，但是门徒呢就受不了了，门徒就来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所以耶稣就醒了，耶稣就醒。耶稣怎么醒的呢？是被人叫醒，波浪没有叫醒耶稣，反而是人把他叫醒，门徒就把他吵醒，夫子，我们丧命了。啊，不光是叫醒他，还被人抱怨，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大家有没有想到，如果你丧命到耶稣会不会丧命？耶稣也在船上，所以当耶稣在船上的时候，你紧张什么？如果水要淹这个船，船满了水，船要沉下去的时候，耶稣也要沉下去。那耶稣作为人的时候，他有血肉之体，所以他要睡觉，所以船沉的时候呢，他也要沉下去。所以耶稣都没有紧张，我们紧张什么？抱怨什么？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卡，我们就先还没有看到事实，我们就先抱怨。耶稣醒了，我们就看到一个伟大的神迹，看到一个伟大的神迹。耶稣醒了，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那这里讲到耶稣再说，耶稣又说话了，耶稣就斥责风。那这个海浪呢是风吹起的，啊，这里我们不讲太多科学的东西，只是说风是海浪是风所吹起的，所以耶稣先斥责风。那这个斥责的意思呢，是对负面的东西，对不对的东西，或者对罪的事情，必须要不能妥协。今天我们在这个风浪的里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好像大风大浪一样的时候，我们对罪呢也要不妥协，要斥责罪，然后呢罪解决了，罪消除了，才能够平静，海呢才能够平静下来。所以中国人说无风不起浪，如果没有罪的话呢，你的心里面就不会没有平安。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的话，就是有罪。罪是我们的心七上八下。所以耶稣斥责风，海就平静了。然后耶稣问，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那这个为什么胆怯这个字，胆怯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讲到一个懦夫，很懦弱，就是英文叫 coward， 就是懦夫，就什么都怕的那种，没有或者说没有大丈夫气概，没有不能够挺胸昂首的面对事实。你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还没有信心。可能门徒以前已经经过耶稣，带领他们做了很多，写了很多的奇事神迹给他们看，但是呢，他们还是害怕。所以我们知道呢， 我们经过一件事情，不一定是马上就全部学好了功课，我们的信心呢需要操练。那操练信心呢必须要有环境，有时候你根本就没有环境， 你是富家子弟，你从来没有缺衣少食，你怎么来训练信心？你茶来开口，饭来张嘴，你有要什么有什么，你怎么会操练信心？没有东西的时候，你要祷告，你要求神的时候，没有这个经验，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环境。上帝有的时候给我们这种环境，什么都没有了，人的力量都绝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操练信心。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出办法，你也可以去赚点钱，又不用靠神，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这个环境呢，我们如果要操练信心，我们需要有那种环境，有那个环境不是我们自己找的，有时候神就是把我们带到那个环境里。那当我们把我们带到那个环境里面呢，我们就要乖乖的学功课。但是很多人不能够，以利亚如果不到基利西旁的话，他就不能够经历乌鸦单饼给他吃，凭信心，靠信心。我们不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不能够经历柳暗花明又一村。亚伯拉罕不举刀的话，就不会看到小树上悬挂的公羊。你如果不经过苦难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基督的十字架。你还没有信心吗？在这个门徒里面，他们学一个功课，在这个重要的这个经历里面呢，一个重要的功课，他们神迹之后呢，他们的惧怕，神迹之后以后，他们就41节说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惧怕。那这个惧怕呢，跟前面那个惧怕不那个为什么胆怯呢，是不一样的字。前面那个胆怯呢，是弱者，是弱者懦夫的那种害怕。这个害怕呢，是有一带一种这个敬畏，就是说 fear God， 对上帝的一种尊敬跟畏惧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大大的惧怕，因为他们在这个惧怕里面呢，他们说的话表明他们对神的一种体认。掌管，他说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所以掌管宇宙的主宰，这个时候是他们的一个感受。然后他们彼此呢就问一个问题，说那他们在神迹之后呢，他们有一个确知或一个确认啊，就是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所认识的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给我工作，上帝给我家庭，上帝给我事业，上帝给我享受，给我上帝给我衣食，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上帝的祝福。但是上帝容许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赐福的神。所以门徒说，这到底是谁？从事物到人物，不是看到上帝所赐的这些东西，而是看到赐东西的神，这到底是谁？所以呢，神迹不只是要救我们的命，而且门徒用耶稣平静风浪，所以船不用翻，不用进水，不用淹死。那但是神迹呢，不只是救我们的命，神迹乃是要我们更认识耶稣。你今天可以把全部我讲的都忘记，记住这两句话，不要整天求神迹，不需要求神迹。神迹不只是救，有时候神用神迹救你们，但是神迹乃是要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神迹其实亦能将他表明出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 求神保守我们在生命中也许有风浪，在风浪的里面我们要学重要的功课，就是能够更进一步的深知这到底是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风浪中你在我们的船上，就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知道你会带领我们经过水火，引我们到丰富之地，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更多的学习信靠你，依赖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